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了，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七嘴八舌讲清楚。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好的，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中区工程处道中队的黄永新副队长。当然呢，在上一集的时候呢，由我们的副队长呢，让我们的民众有感哦，包含了我们常见到的这个道路两侧人行道做出的这个柏油路面为什么会那么高，以及呢，在高出这个路面的人行道对我们这个人行走的人有走在上面是不是比较安全，上一集都有跟大家说明白讲清楚，而且还告诉大家，你看哦，我们现在设置的人行道形式分为屏障式的人行道跟标线型的人行道，也让大家很清楚，还包含了我的长者或者是不方便的，不管是这个行动不便啦，或者是坐轮椅的朋友都可以使用我们这样子的一个人行道，也不会有任何的伤害，非常的平稳哦。所以紧接着下集我们要跟大家好好的聊聊，所以我们赶快来让副队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各位听众好，还有主持人好。
是，当然呢，今天我们就要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副队长。我们为了保障人行的安全，对不对？在上一集，副队长有讲以人为本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会做出安全，做出一些高出路面实体的人行道，在道路的两侧，或者是大楼，或者是套厅处哈，或自家，或者是说我们自己家有这个车库，还有就是说，这个汽机车要如何出入？当我们坐下去的时候，会不会有落差？以及呢，适合吗？我们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副队长了。
好，真的好哈。
是
这个，因为在道路旁做人行道哈，高出一个路面10到15公分哈。
是
最麻烦的就是旁边一定会有住户，还有大楼，甚至于住户里面可能他有店家在营业，那这个可能。高出一个路面高度的话，那方面有时候车辆在进出真的是不算很方便。
是。
那以大陆来讲的话，它车道出入的时候齁，一定是一个斜坡道上来。不可能抬高再做降下去。所以我们会配合车道出入的时候设置一个出入型的斜坡道。也就是说从马路上就开始会一个斜坡。因为我们人行道有高度所以会配合他们出入的时候车道的高度。去做调整我们的人行道的坡度，所以这个不会让它很突兀。那其实他们出入的地方，我们会用不同的材质给它显示出来，
那
这样让我们行人走在上面也会感觉到，这人行道不同的材质，就是比如说这个是可能是人家大楼的车道，做一个区隔。那同样的，有些透天自己家里面有车库在出入的时候一样。我们还会留设一个宽度位置，让汽车可以出入一个斜坡道。像同样也是配合他们出入的时候高度，来搭配我们的人行道高度做一个斜坡的调整。
等于是往上往下嘛，对不对？
对，有往上也有往下，因为每个住家他
高度不同，
车库的高低会不一样，有时候会往上，会往下。那同时这种形式呢，我们在自己设计道路规划里面我们设计规划里面都有对。高上来的或凹下去的那个形式呢，都有设计的样式可以供参考。
是副队长，你刚才讲到了，就是说依照这个每个人出入口的一个需求，你会依照这个颜色来做一个区分，也让民众了解，是这样吗？
对，会用那个材质不同的，
譬如说，
那一般我们的行道大概都是柔性或是半柔性会比较多。那因为车辆在进出后，我们考虑它的强度，大概都会用比较干性的铺面，所以在材质上会有不一样的显示。
这样会有，就等于是说我们一般民众不是那么的专业都可以了解就对了，是这样吗？
对，当然我们是在材质的方面说不一样。第一个是车辆行驶的话还是要兼顾耐用，
它可以使用多久啊？通常我们这样的一个人行道，
都如果很坚固的话好、都可以用到十年以上。
哦，
哎，
是，所以我们后续的维护都要靠大家，对不对？
对，是。
是，所以你看哦，刚刚这个副队长讲，人行道会配合我们车辆出入口的，不管是往下的或往上或凹度的，对不对？去做调整嘛，是这样嘛，对不对？
是，
然后不同的形式的一个设计方式，所以啊，这里面包含了规划，在上一集有讲到了。你有任何的问题，你有任何的建议，你都可以到我们的这个规划组来去了解，对吧？
对，是。
是。那么我们常看到人行道有铺砖啊，不只是砖，也有铺水泥啊。好、它那好像砖跟水泥又有不一样的形式啦。一般来讲，人行道的那个材质有没有一些规定啊？为什么有一些人行道那个真的很漂亮，那个应该是说它那个铺砖非常的美，又有搭配旁边的这些所谓的绿化哦，我就觉得很有质感啊。有些真的就是硬邦邦。好，来请教一下我们的这个副队长了。
是的哈、主持人对这个铺面材质也非常了解哈、对的哈、因为我们现在好铺面好，其实主要是以平顺舒适为主啦。但是其实美观。当然好，以不同的施工形式好方式好，大概可以区分好。像刚刚主任讲的好铺砖的好，可以很多的变化，它样式很多变化，可以
蛮漂亮的。有些真的很漂亮哎、对呀、
对它因为它的铺砖的材质比较多样化，可以显示很不同的变化，所以会比较具有美观。那这一个部分呢，我们一般把它区分是它是比较柔性的铺面。所以我讲柔性铺面，主要是因为它上面的是都以要砖好一些砖材来铺设的。那下面的基础结构是用碎石和跟沙粉的出来的一个基配。那其实这个呢，因为它让铺面砖上面的水可以渗透下去。好，所以可以达到一个保水，还有让我们减少温室效应的一个效果。所以我们这个叫比较柔性的铺面的。好啊，所以它砖材可以很多变化哈。可以让我们调整它的好样式。
是。
那这个呢，可是哈、这种那个铺砖下面的基础哈、最大的诟病就是因为太容易都下陷。
对啊，有些
凹陷下
去不平哎。
下陷的话就变成什么呢？那行走在上面就比较不舒服。
是因为这个施工的问题吗？不是，对吧？
有的是因为它久之后，因为我们要达到它透水
哦，
所以可以涵养下去，所以下面的含水度哈、不会很像我们道路哈、要求那么高。其实它具有它的孔隙。那孔隙的话，上面的水下雨的时候，它就可以入渗上去，它入渗它就可以保水。那这样子可以让那个温减少温消，就是夏天很热的时候它还有透气，然后温度就会降下来，当然有好也有坏，所以就是比较久之后就不容易好、下陷，甚至于不小心车辆好、在上面冷压的话它还是会下陷，所以我们有做一些改良型的，也就是在这个基础下面呢、我们不用碎石基配底层，我们就改用可以透水的混凝土，或是混凝土里面好，我们会加一些 PVC 管，好、让那个水从上面这个 PVC 管里面可以渗透到下面的土层里面。这个是我们一个改良型的，它这个一般我们就称为是半柔性的，半干性半柔性的，
是
它主要是让它减少下陷的可能性产生，进而可以达到那个什么我们的铺面上好，因为下雨水可以入渗到土层，达到透水还要保水的功能。那另外一种比较昨天讲的硬邦邦的，我们就把它称为刚性的铺面了哈。
真的硬邦邦啊。
它这个刚性铺面其实就是我们直接在铺面上就直接混凝土把它浇筑完成。以混凝土为构造为做主体，然后浇完了之后呢，表面上就把它刷个毛，增加它抗滑性，所以看起来就比较单调。
它是不是因为主要是耐用吗？是这样吗？
对对，它耐用。
是。
对对，因为它混凝土面的话，它的强度就比较高一点。因为它下面会有配钢筋，就是刚刚讲的，有些车道上来，我们就是会用水泥面，然后加刷毛的方式。那这样子车子在上面冷压的话，就比较不容易损坏掉。不会像我们柔性的面哈，车子在上面冷压，那砖头就会晃动，很容易就下陷之类的。
而且这个会不稳，对不对？
对，其实现在刚性的铺面哈，就我刚才讲的哈，用水泥施作哈，用刷毛之外呢， 其实现在又另外一种是什么，可以用压模的方式把它压成像那个石材形状，甚至像那个铺砖的形状，也有，
哦，是，哦，也有，
它可以加色粉，对，
哦，那这样颜色就漂亮了啦，对啊，
对对对，
就不会那么硬邦邦了。
对对对，是
是，哇，所以哦，你看看哦，这也是一门学问了。就变成说，我们会因应哦现在的一个这个时代的转变，然后包含了我们现在人民的需求，包含了人民看的眼美观嘛，对不对？
是
啊，还有
美观，
对，然后有温度感，然后呢要有实用哦，所以呢，这个真的在设计上要花很多的这个时间去到这个做一个构造哦。那当然呢，我们今天聊到这两个部分呢，也是让大家可以了解哦，这个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人行道哦，有什么样的一个形式，以及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规定之外，那么最后呢，也有没有这个副队长要补充说明的地方，以及提醒我们这些社会大众使用者哦，有些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其实人行道主要是要保障行人通行安全的，好，那我们想想看，我们有时候设置完了人行道，常常被一些占用，好，那行人是空间又被牺牲的，他又被迫要走下来一般的 AC 或者路面上，就造成他的通行的一些威胁。那我们希望说，我们建置了这么好的一个人行环境，希望不要被占用，
真的，
车子呢不要一直停，车辆不要把它当成停车场停上去，好、哦，让通行空间能够畅通。
是，这也是我们提供给大家的哈，真的希望大家一起来努力。这么好的环境，靠大家哦，做好了以后呢，后面的维护也是靠我们哦。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陪伴大家是中区工程处的道中队黄永新副队长，我们也非常谢谢我们的副队长，我们下次见哦。
好，谢谢主持人。
再回来的时候，跟着瑶瑶一起进入悠悠宝贝啊。
放下四派的平安。明仔又再一次，四季分明的孤独掀起一盖帘。到阵来念歌，有歌声正迷人，念咱是缘到阵的一家过人。咱拢来歌王，来呀来呀哦，甲你来作伴，来呀来呀哦。
悠悠宝贝啊，
再次回到了悠悠宝贝啊，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云建署呢特别呢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我们台湾地区位于环太平洋的地震带上，平均呢每一年发生地震次数达到上千次以上，那么属于有感地震呢频繁发生的地区，就老旧建筑可能存在潜在的耐震能力不足的问题，所以因此呢为了协助呢我们民众改善所谓的建筑物的耐震能力， 所以政府现在正在积极的推动建筑物结构阶段性补强。那么所谓的阶段性补强，排除软弱层的破坏。营建署也特别说明，检讨近年来的地震，常有的建筑物因为软弱层先被震垮，那若能够在建筑物的底层再加上一些补强的构件，提供一些短期的紧急处理措施，虽然是简易的补强措施，但只要花费较少的经费，就可以达到大幅的降低建物在于大地震来的时候瞬间的倒塌风险。因此呢，营建署也委托了国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研拟阶段性的补强技术工法。所谓的阶段性补强，就还是排除建筑物底层的一个软弱层破坏机制的短期紧急性处理措施。那么目前呢，我们现在国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呢也完成阶段性的补强技术手册，可以作为民众呢你要办理阶段性补强的一个依据。那么建筑物补强有补助，并可以派员到你的社区去进行说明。营建署也特别说明，为了协助我们民众办理所谓的建筑物补强，所以在108年我们就规划补助阶段性补强总共有250件，每一件补助哦，不超过总补助的一个费用45%，不超过220万的为上限。那么协助民众呢，可以提升所谓建筑物的结构安全之外，还可以哦，使得我们民众更容易了解阶段性补强内的内容跟重要性。那么营建署呢委托了国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成立了阶段性补强专案的办公室，他们也提供了民众相关补强的技术跟补强的咨询服务，就有意愿办理或者是想了解阶段性补强的社区啦，好，或者是你可以到专案办公室，请专案办公室的人员到社区去跟您进行所谓的说明，好，这可以呢加速你阶段性补强业务的推动。那么政府积极在维护所谓的居住安全，主要也是鼓励我们大家申请阶段性的补强。台湾地区的地震频繁区域，现今科技对于我们的地震何时会发生还是没有办法非常的精准，一旦呢灾害来的时候，对我们的生命安全就会造成严重的威胁，所以请我们大家要更积极的面对自身的建物安全的问题，也尽速的去办理所谓的建筑物补强或者是重建的申请。那想要更多的了解的话，譬如说我刚才讲的阶段性补强的专案办公室电话很简单，02-6630-0237 02-6630-0237，或直接向建筑物所在地的地区辖县市政府来提出阶段性补强申请也可以。所以啊，欢迎大家有不一样的管道可以提供给你做一个参考了。那么另外呢，是跟我们的气候有相关，因为近年来这个常常会有降雨频繁，那面对呢这个豪雨特暴，常常都会型地区规划建置的雨水下水道系统就会常常会被大家觉得说根本没有用，其实不是，因为它水来得很急，难以负荷，导致就有淹水的情形。那么因应气候变迁的挑战，那营建署呢也提出了各都市计划的防洪保护标准目标，透过流域综合的一个治理计划，包含了前瞻基础建设里面的水与安全、县市管、河川及区域排水整体改善计划，那么主要也是补助直辖市跟县市的这个政府来办理各项的排水改善工程，那么也做进行辅导落实都市的综合治水理念。在103年的流域综合治理计划开始，一直到107年的12月底，我们全国的雨水下水道实施率就由 68.54% 提升到 75.6%。 那么雨水下水道的建设长度呢，大概在4.651到5.247这一个中间。那么都市雨水调节量呢，也大幅成长了30万立方公尺，成效呢也是不菲的。 那么近年来的都市排水改善已经有看到成效之外，那另外就是如何精进非工程的措施来提升都市防洪的标准。那么营建署呢，除了严格的去督导地方的政府落实雨水下水道的系统维护之外，也协助办理辖内的下水道的一个抽查鉴检的一个作业。那么另外也建置了都市淹水的警示系统，来提供精确的淹水地点，好让民众呢，这对于住家建置的譬如说绿屋顶啦、水铺满啦、防水闸门这些，让他们可以更清楚，可以打造一个不用怕水淹，好也可以快速退水的一个韧性城市，来提供给大家。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我们就要下次见咯，拜拜。
时间这么晚了，伯恩。
亲爱的旅客，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局关心您。